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6周年，北美政要、欧洲政要及亚太各界声援法轮功；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古人修忍敬见三则。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反迫害26周年，北美政要声援法轮功。加拿大54位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发出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6年的迫害以及升级的跨国镇压。联合声明中说，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是一种基于真善人普世价值的和平精神修炼。自1999年以来，中共试图通过系统性和严重的人权侵犯来消灭这一信仰团体。2025年，中共针对加拿大举办神韵的4个城市演出场地发送了炸弹和大规模枪击威胁，这是全球报告的140多起此类事件中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威胁邮件已被追溯到来自中国。这些行为是中共主导的更广泛的全球破坏活动的一部分，旨在压制法轮功和神韵。在过去26年中，加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监视、骚扰、恐吓、袭击、虚假信息和网络攻击及其他形式的中共镇压。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法轮功修炼群体，也阻挠了神韵，还威胁到加拿大的制度、主权和核心民主价值。议员们敦促中共政府立即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停止在加拿大土地上进行的所有跨国镇压行为。与此同时，加拿大国际人权组织拉沃尔瓦伦堡人权中心7月21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声明说，我们重申呼吁结束这场长达数十年的迫害运动，并敦促民主政府追究中共的责任，采取具体行动捍卫普世人权、维护正义和人类尊严的原则。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傍晚来到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门前举办新闻发布会，学员们手持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中共跨国镇压等横幅，呼吁谴责和制止中共的罪行，并提醒各界，中共正在加拿大领土实行跨国镇压。前国会议员李松也参加了此次发布会，并表示正义最终必将战胜邪恶。李松指着身后中国领事馆的大楼说，总有一天，中共政权会为自己对本国人民、对法轮功学员及其他群体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国会议员舒瓦洛伊·马琼达尔以及丹·穆伊斯通过视频的方式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并谴责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穆伊斯议员提醒公众，现在我们看到中共的特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行动，这令人极为担忧。最近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地多个国家的议员签署了一封联名信，谴责这种压迫行为，并发出严重警告。马琼达尔议员说，中共通过跨国镇压将这场迫害蔓延至加拿大，包括攻击如神韵演出这样的文化活动，加拿大必须抵制这种干预，并在国内外捍卫自由、信仰和民主。我与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共同为自由与尊严而努力。
7月20号， 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制止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法轮功学员的这种反迫害行动获得了许多围观民众的支持和声援。
7月17日，来自美国东部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游行，烛光夜道。下午，他们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研讨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6年的迫害，谴责中共将这场迫害延伸至美国。美国两党多位联邦参众议员以录视频、致信或接受媒体采访等方式声援法轮功，他们对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并缅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国会议员们表示，他们将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中共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跨国镇压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
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对意见人士和宗教自由的仇恨并不止于中国境内，中共正猖獗地在美国领土上通过如出一辙的恐吓、骚扰和虚假信息等手段攻击神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将其暴政输出到美国之时，我将继续与我的同事们合作，揭露和消除中共的恶劣影响。
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法轮功学员有勇气站出来反对这样的政权，美国人民以及所有相信人权的人，我们都必须与他们站在一起，中共国严重侵犯了其人民的人权。
联邦参议员汤米·特伯维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需要做出决定，众议院已经做出了决定，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我们参议院也需要做出同样的决定。
联邦众议员法兰奇·希尔赞赏法轮功学员在过去26年里对中共迫害的反抗，他说，法轮功学员面对残酷无情的压迫，选择了和平、慈悲与真相，展现了巨大的勇气，我赞扬你们坚定不移的主张，这使人们持续关注中共暴行，并帮助那些仍在苦难中的人们保持希望。希尔议员表示，他将继续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追究中共的罪责。
联邦众议员约翰尼·奥尔谢夫斯基在接受采访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时说，如果我们不谴责一个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的国家侵犯人权的行径，这将真正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和繁荣。
联邦众议员亚当·史密斯在写给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信中写道，作为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长期成员，我确信政府应尊重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促进一切个体的平等待遇，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不应被容忍，任何人都不应因其精神或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我们必须努力消除针对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人士的仇恨行为，这些都是基本权利，也是政府尊重社会的基础。史密斯议员说，法轮功保护法案已于2025年5月5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要求总统对在中共国参与活摘器官的个人实施制裁。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7月17号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了主题为捍卫自由，抵制中共跨国镇压的研讨会，多位国会议员和政要谴责中共迫害。资深联邦众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研讨会上说，中共跨国镇压的情况正在恶化，现在是我们站出来做得更多的时候了。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在任何地方都肆意妄为，毫无底线，我们必须大胆地挺身而出对抗这一切。他表示，今年他将和默克利参议员联手推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对某些直接参与跨国镇压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冻结财产和限制入境等制裁。联邦众议员斯特克·佩里在研讨会上表示， 中共是跨国犯罪组织，参与中共跨国镇压者将面临制裁、入狱或被驱逐出境。他表示，中共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一系列威胁，在任何正常的自由社会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犯罪者将面临制裁。他还说，那些从中共那里来到美国，想要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们身上的人必须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如果他们参与任何这种事情，他们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这就是应对这类事情的办法。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在研讨会上回忆了他帮助营救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的经历，期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程佩明是活摘器官的幸存者，他在中国被强行摘取部分肺脏和部分肝脏。德斯特罗说，这是一个黑市，你们的身体器官在中共看来比你们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更高，这非常可怕，我为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利把它营救出来而感到荣幸。
7月20日傍晚，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对面的哈德逊河畔举行烛光夜道，悼念26年来被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呼唤正义良知，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来自不同族裔、不同年龄的法轮功学员们用横幅筑起一道道真相长城，法轮大法，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打倒中共恶魔，庆祝 4.49 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同时集体练功，向过往民众展示平和的法轮功功法，讲述法轮功真相。
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及各界人士7月19号晚在中联馆前举行烛光夜道集会，呼唤世人的觉醒，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英权在发言中指出，法轮大法是一套能够有效帮助人们提升道德和健康水平的功法，曾经在中国广泛传播，是中国人的福音，也是人类的福音。但中共为了维护其一党专制，对这一团体进行残酷镇压。他说，这是灭绝人性的罪行，我们必须谴责这种罪行。刘英权表示，他看到法轮功学员发起的退党运动，对改变中国现状、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非常重要。他观察到，中共官场内有良知的人也看到了迫害法轮功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开始觉醒。国际社会很多政要更加坚定地支持法轮功学员。
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7月20日在费城唐人街举行反迫害26周年集会，悼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两名法轮功学员以亲身经历揭露了中共的人权暴行，支持者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真实声音总裁亚伦·巴希尔参加集会表示支持，他赞扬法轮功学员26年来坚持和平抗争的毅力，强调宗教自由的普世权利。他说，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他们有选择和信仰的自由意志。他强调，政府不应干涉个人信仰。作为美国人，巴希尔为美国宪法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感到骄傲。有51名华人现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拉斯维加斯法轮功学员7月20号在赌场大道的威尼斯酒店前举行了反迫害26周年的活动，向世人揭露中共的恶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解体中共。克里斯是本地居民，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政权有了解。他说，中国人不是问题，中国共产党才是问题所在。中国人民非常好，中国共产党害怕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传播。虽然如此，但当他听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甚至活摘器官时，还是感到非常震惊，难以置信。
西雅图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日来到西雅图市中心的西湖公园，举行反迫害26周年的集会。学员进行集体练功，展示五套功法，同时也向行人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7月2号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议程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谴责中共跨国迫害法轮功，威胁美国华人的信仰自由，干扰神韵艺术团演出。谢伊女士概述了中共如何利用美国境内的间谍和网络，监视、恐吓和压制法轮功学员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民主意见人士。文章记录了中共特工推动的法律案件、威胁、破坏和虚假宣传活动，同时也强调美国政府迫切需要采取更广泛的机构性应对措施。
南美阿根廷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唐人街打出横幅标语，并摆放展板，和平地表达他们对信仰自由的坚持，并向过往民众发放真相传单。法轮功学员还于7月18日和7月21日在中共大使馆前举办讲真相活动。阿根廷民众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位名叫华金的父亲带着9岁的女儿尼可来到唐人街，他指着横幅告诉女儿，在中国，中共政府禁止人们信神，人们还会因为信神而被杀戮，而在阿根廷，我们都拥有信仰自由。
巴西圣保罗的法轮功学院7月20号在市中心著名的保利斯塔大道举办了活动，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一位名叫瓦格纳的退休教授在了解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长达26年的迫害后，感到震惊和愤慨。他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令人震怒。现在这个时代竟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不可思议。他表示，我希望这场迫害尽快结束，人们应该有信仰的自由，这个世界上的信仰都应当受到尊重。
反迫害26周年，欧洲正要声援法轮功。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慕尼黑、汉堡、纽伦堡、康斯坦茨和奥格斯堡等城市都举办了反迫害26周年的活动。多名德国各级政要以到现场声援、致函或接受采访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反迫害的敬意与支持。他们愿意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中共迫害，共同捍卫良知与基本人权。德国政府宗教与信仰自由专员、基民盟联邦议会议员、外国文化教育政策小组委员会成员托马斯·雷切尔于7月20日在 X 平台发声援文章如下。26年来，中共国一直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我敦促中共国根据国际标准与国内法维护他们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多份报告指出，法轮功学员在押期间遭受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我要求对此进行透明的调查。
德国基民盟联邦议会议员、国际气候与能源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妮·科尼西在来函中说，有关中共迫害的报道已经众所周知，未经审判的监禁、强制再教育、酷刑、精神虐待，甚至强摘器官，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被公之于众。欧洲议会在去年的决议中明确指出，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监禁的法轮功修炼者，谴责对宗教自由的系统性侵犯，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国际调查，并对责任人实施针对性的制裁。我们也必须这样做，并不断提醒大家关注这些问题。任何关注人类尊严的人都得仔细审视那些系统性侵犯人类尊严之处。
德国基民盟联邦议会议员、安全与稳定项目组主席彼得·拜尔发来声援信如下。 今天是个严肃而沉重的日子，因为1999年7月20日，中共国政府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至今仍在持续。自那时起，数百万和平法轮功修炼者遭到监控、剥夺自由、强迫劳动和酷刑，甚至成为器官掠夺的受害者。正因如此，我们今天必须明确指出，信仰自由是一项普世权利，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得剥夺。一旦这项权利遭到侵犯，其他基本自由也会随之遭到侵蚀。当世界选择视而不见时，它不是在帮助受害者，而是助长了施害者的气焰。因此，我要感谢你们的努力，感谢你们铭记历史，感谢你们明确的立场，感谢你们打破沉默，发出声音。
德国建联盟联邦议会议员、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君特·科林斯博士来函声援。他在信中说，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我坚定支持宗教自由、人类尊严以及言论自由，这些是我们民主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石。值得赞扬的是，欧洲议会于2024年初以及美国众议院于2025年5月发出了明确讯号，这些讯号至关重要，这表明国际社会并未对此视而不见。今天的活动是我们对所有受影响者的声援，同时也是提醒，当基本权利被践踏时，我们要直接面对，表明立场，不要保持沉默。我感谢所有为维护人权，特别是为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而努力的人，无论其贡献大小，他们的努力值得赞扬和支持。
德国选择党联邦议会议员、研究技术空间和技术评估委员会主席尼可·霍斯特于7月20日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自1999年以来，大家都知道法轮功的遭遇如何，这涉及严重的人权侵犯、酷刑与强摘器官。我一直很惊讶，为何国际社会对此保持如此沉默。我希望不仅德国政府或欧盟，整个国际社会都能够彻底清查这些问题，而且不仅仅停留在调查层面上。每当涉及到人类遭受迫害与严重侵犯人权时，作为母亲，一位女性与热爱地球的人，我的内心都会感到非常不安。我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请打破沉默，与中国对话。这位联邦议员对正在受中共迫害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表示，对于这样的情况，外界人几乎无法说出令人安慰的话，我为他们祈祷。
德国基社盟联邦议会议员、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成员乔纳斯·盖斯勒博士发来声援信说，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普世不可分割且无可厚非，它保护每个人的内心信仰，保护少数群体，是衡量一个国家自由与人道主义的重要试金石。作为德国联邦议会中党团人权与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主席，我经常面对全球范围内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例。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系统性迫害是当今时代最令人痛心且最持久的宗教压迫案例之一。因此，我向你们表达我的深切同情。我感谢所有参与此次活动的人，你们为仁爱、正义与自由树立了榜样。
瑞士法语区和法国邻近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7日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前的日内瓦湖畔举行集会，揭露和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四名瑞士议员到场支持，还有39名议员发来信件声援。日内瓦议会议员伊夫·德·马泰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法轮功的修炼人以及法轮功本身是不应该受到迫害的，特别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不光是指这个在中国的或者是在外面的，在全世界的所有法轮功修炼人都不应该受到迫害，他们应该被恢复名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给他们定性为犯罪。 日内瓦市议员劳伦斯·科帕托女士现场发言说，我来此是要表明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人的这个做法，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歧视待遇。这么多年来你们也一直在反迫害啊，但是中共他就是不松手，他就是要迫害，所以说这是挺邪恶的。因此我在这儿就是要呼吁给所有的公民有信仰的权利。日内瓦大议会议员克里斯托·伊万诺夫先生在现场发言中说，我今天来到这儿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反迫害的活动，主要是对你们表示支持。这场镇压真是太可怕了，由于你们这么多年一直来呼吁，在西方也引起了政要们的关注。其中就是2024年欧盟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对法轮功人员和其他少数民族团体的人的器官强摘。另外2025年5月美国众议院也通过了保护法案，主要也是反对对法轮功的非人的迫害。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明公众已经都知道了法轮功受迫害的这个事情，你们应该继续往下做，这样的话呢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瑞士联邦议会众议员丹尼尔·索尔曼尼先生在给学员发的信息中表示，我要求中国政权、中共政权停止针对自由的人们、相信真诚、善良和宽容的人们的镇压，继续在中国进行这种镇压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镇压甚至延续到国外，包括在瑞士和其他地方。我还呼吁瑞士政府就中国政府特工对居住在我国的知名人士和个人的监视和迫害采取相对应的行动。
捷克法轮大法学员7月17号至18号举行了烛光守夜和公众集会，抗议中共镇压法轮功已经长达26年，这项为期两天的活动旨在揭露持续发生的迫害暴行，并呼吁国际社会伸张正义。多位政要及公众人物发来书面问候与祝福，强烈谴责这场迫害，并高度赞扬学员们在残酷打压下展现出的坚定与勇气。捷克人权事务政府专员劳伦齐科娃为法轮功学员发来支持信，他在信中说，请允许我向你们表达敬意与支持，仅仅因为一个人追求精神信仰，努力按照普世价值过圣洁生活而遭到迫害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今天的聚会表明被中共压迫的人们团结一致，也警醒我们面对不公，我们不能沉默。信仰自由和良知是基本人权，任何政权都无权践踏人类尊严。他还感谢法轮功学员们面对不公展现出的勇气与坚韧。参议院副议长塞特洛娃在来信中写道，请允许我们代表捷克参议院向你们问好，并表达我们对你们按信仰生活的支持。一个人的灵魂与思想是其最宝贵的财富，任何试图操控他人思想的人都是反人类、反人性的。那些迫害你们的人其实是因为害怕你们而为，请相信你们所坚持的信仰不仅是你们个人的财富，更是全人类的精神遗产。捷克前文化部长赫尔曼长期关注人权问题，多次公开支持法轮功，他在信中写道，迫害、凌辱、酷刑致死、生命被摧毁，这些是当今世界良心犯的真实遭遇。在中国，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更有甚者器官被活摘，仅仅因为他们的所谓罪名是修炼、自我提升。他们发出正念，祈求神灵制衡这块土地上的不公。基督徒与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也身在其中，他们的人权被剥夺已有数十年，愿他们的苦难尽快结束，也愿迫害者与刽子手早日觉醒，认清他们所追随的非人道的罪恶。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7月18日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的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举办反迫害26周年集会和烛光守夜活动。 多位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到场声援。国会议员异议人士弗朗迪谢克·米克洛什科说，法轮功学员之所以遭受迫害，是因为他们不放弃信仰。中共政权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并贩卖器官牟利。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始终保持和平与理性。他提醒民众，不能忘记中共之恶。正是由于法轮功学员这样的人，非人道的共产主义政权终究会被击败。因此，要不断重复地提醒自己，并持续告诉中共，一切邪恶终有尽头，共产主义政权的邪恶和仇恨终将溃败。国会议员翁德雷·多斯塔尔在演讲中说，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反人类罪，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权是独裁，是集权的，他不尊重人权，他因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迫害自己的公民。除了法轮功，基督徒、维吾尔人、藏人、政治意见人士和批评人士也受到了影响，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暴行尤为严重和残酷，因此特别需要全世界正义人士的关注和声援，特别是民主政治家，他们不能只从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的角度看中国，却忽视了人权问题。他还表示，自己曾多次提出中共的人权问题，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想借今天的机会向你们保证，斯洛伐克也有与你们站在一起的人们，与那些在中国遭受迫害、被监禁和被杀害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的人，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在首都维也纳史蒂芬广场举办了反迫害26年集会，通过现场发言、真相图片展、功法展示、表演等方式，学员们向公众讲述了中共自1999年7月20号开始，持续26年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明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天，维也纳人权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体现了政界人士对结束迫害的支持。声明中写道，保护人权，特别是保护少数群体以及思想和良心自由，是一项普遍的使命。作为一座人权城市，维也纳致力于这些原则，并积极努力确保这些权利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践行。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7月19日下午在巴黎七区中使馆旁的安德烈·塔尔迪厄广场举办集会、讲真相、练功和真签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共的跨国镇压，共同制止迫害。7月19至20日，法国多市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法国西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9日在布列塔尼大区的瓦讷市集会，向世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26年的罪行，呼吁制止迫害。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在首府举行反迫害集会，向民众传递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这场已经持续了26年的迫害。7月20号晚，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爱尔兰大使馆门外悼念26年来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8日在布鲁塞尔中使馆前静坐练功，并向公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及不择手段加剧海外跨国镇压的行径。迫害开始至今已26年。每年此时，法轮功学员在此和平抗议，坚持不懈。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7月18号在马德里中共大使馆前和巴塞罗那中领馆前举行法轮功反迫害26年活动，呼吁立刻停止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邪恶的迫害。桑托斯先生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的和平抗议，他表示声援法轮功义不容辞，并说， 我最敬佩的是你们为争取信仰自由和人权而展现的勇气。我们必须支持这样的活动，在我们的国家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7日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两天后7月19日，学员们来到赫尔辛基市中心著名的甘比购物中心附近，设立了真相展位，继续通过讲真相、公法演示和征集签名等方式，呼吁民众更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的迫害。
荷兰法轮功学员7月18号在海牙中使馆及和平宫集会，举办练功、讲真相及征签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歧视、虐杀及跨国镇压。荷兰人权无国界主任汉斯·努特代表该人权组织致信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说，我想表达我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坚定支持，我们看到了你们，我们聆听着你们痛苦和坚持的故事，我们承诺将继续扩大你们的声音，直到正义得到伸张。我呼吁荷兰政府、欧盟和所有民主国家追究中共当局对这些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对酷刑和贩卖器官的肇事者实施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推动国际调查，拒绝为了一切照旧而视而不见。7月20号，荷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举办集体练功、讲真相和征签活动，悼念在中共残酷迫害中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中共停止已经持续了26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歧视、虐杀及当前的跨国镇压。
挪威奥斯陆地区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王家公园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在挪威国会前举办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6年的活动，向民众征集终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共驻挪威使馆举办抗议活动，呼吁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丹麦和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继7月19号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举办活动后，7月20号上午，他们再次来到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前，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大使馆工作人员明辨善恶，使自己和家人有好的未来。自2003年起，丹麦法轮功学员开始每天在中使馆前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持续了20多年。
波兰法轮功学员7月22日在华沙议会楼前举行集会，揭露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波兰议员及各界人士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共同制止活摘器官反人类罪行，停止迫害法轮功。议员安东尼先生路过征签台时停下匆忙的脚步，他说，我虽然赶时间开会，但是在这个请愿书上签名更重要，请坚持将法轮大法的美好、真相和善良传递给更多的人。我希望尽早结束迫害，祝你们好运。波兰议员格热戈日先生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法轮功反迫害给世界带来希望，向你们致敬。波兰 ABC 频道记者深入采访了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向记者介绍了在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和制止活摘器官法，希望波兰议会也能早日做出同样的议案。
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在首都萨格勒布市中心的托米斯拉夫国王广场举行反迫害26周年集会，不少民众早已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匈牙利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的沃洛什马蒂广场举行和平集会，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停止对法轮大法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7月20号在第聂伯士河堤举办了一场活动， 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现场通过喇叭用乌克兰语和英语播放有关迫害的信息，同时展出了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历史的展板和海报，供路人阅读。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7月20日至22日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了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对上亿善良人的迫害真相，并呼吁结束中共暴行。活动期间，民众纷纷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反迫害的支持。
反迫害26周年，亚太各界声援法轮功。新西兰法轮功学员7月22号在首都惠灵顿举行游行和集会，希望唤起更多人对中共人权暴行的关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早日结束这场对信仰自由的迫害。游行从市中心古巴街出发，穿越繁忙的商业街，抵达新西兰国会大厦后进行集会和演讲，而后又游行至米兰公园集会。芬利·史密斯专程从奥克兰赶到惠灵顿来参加游行，他真诚地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敬意与支持。他说，我钦佩你们26年来坚持信仰的勇气，你们的坚持让我感动，你们去哪里抗议我也去哪里。史密斯认为站出来发声非常重要。他说，我们的社会早被教导沉默，但我们必须打破沉默，重新使用我们的头脑和良知。最后他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们，你们的勇气鼓舞了我，也点亮了世界的希望。
7月16日至21日，澳大利亚南澳洲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府阿德莱德州议会大厦外、中领馆前、市中心广场等地举办反迫害换良知系列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及跨国镇压，呼吁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现年75岁的法轮功学员芭芭拉自2002年起每年都参加反迫害活动，他表示，这场迫害应该立即结束，中国人应该像我们一样能够自由地修炼法轮功，这是一个美好的修炼功法。
为期2周的真善人国际美展7月11号至26号在澳大利亚西澳罗金汉市的加里霍兰德社区活动中心举行，罗金汉市副市长洛纳布坎应邀在开幕式上发言，欢迎真善人国际美展来到罗金汉市。他在发言中对美展表达了感谢，并表示，真善人价值观一直被尊崇为传统，这些价值观能确保社会变得更有道德和同情心。罗金汉选区的州工党下议员马歇尔及其他4位市议员也应邀参加了当晚的开幕式。罗金汉市议员史密特表示，画展真的非常感人，浏览画展时，每一幅画其中的故事都令人动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很多方面都让我感动。我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些，现在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个粗略的了解。说实话，这真的非常感人。施密特在美展留言册中写道，画展表达了言论自由和反抗中共的勇气，感谢邀请。
印度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分别在孟买、班加罗尔和纳格普尔3座城市同步举办了720和平反迫害活动，悼念26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学员们用展示横幅、集体练功、发放传单、征签和烛光夜道的形式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和平理性与中共迫害的残酷。
日本中部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号在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的繁华地段荣喷水附近练功讲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傍晚前往名古屋中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一位名叫柴野的先生 在听完法轮功学院讲述的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在制止中共火灾法轮功学院器官签名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对学员说，加油，我支持你们。
来自韩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7月20日齐聚首尔广场，举办反迫害及悼念活动，呼吁早日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他们身着黄色上衣，白色裤子，在正式活动开始前展示了约一个半小时的集体练功。反迫害大游行于下午1:20出发。在昌原担任小学保健教师的谢明子女士4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每年都积极参与法轮功反迫害活动。她表示，自从修炼法轮功后，我觉得有责任向人们传递法轮功的真相，因此每年都会参加活动。看到中共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我觉得必须将其广泛揭露，让世人了解真相。韩国也不应再继续保持沉默，应呼吁无条件立即释放中国境内所有被无辜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和受迫害者。
印尼巴厘岛法轮功学院7月20号在登巴萨举办系列720反迫害活动，包括和平集会、集体练功、真相图片站及烛光夜道等活动，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当天上午的活动在著名景点雷农广场举行，学员们用图片的形式展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所使用的种种酷刑。许多路人停下来拿取真相资料与学员交谈，并表达了对学员为寻求和平与正义所做出的努力的赞赏。维迪亚斯徒弟是巴厘岛一个宗教组织的地区负责人，他赞赏学员们向公众讲清真相的努力。他说，不要放弃，应该继续向公众讲清这场迫害真相。我希望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7月20日，以色列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特拉维夫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学员们集体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举行烛光守夜，悼念在这场迫害中失去生命的无数受害者。一位女士表示，在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中，学员们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并称赞他们将真善忍的理念传向世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江德新去年10月26号晚被河北省承德市警察跨省绑架，非法关押在承德市看守所构陷9个月。今年7月4号在承德市双桥区法院被非法开庭，7月15号得知已经被承德市双桥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20000元。江德新不服判决，已提起上诉。
辽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陈岩女士2024年7月14日晚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至今，期间她遭到非人折磨，致使身体精神都很差，法院三次向非法对他庭审未遂。2025年5月15日，本溪市西湖区法院人员到看守所强行非法开庭，于6月26日非法判他5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近期陈岩已上诉。
吉林吉林市法轮功学员穆春香于2023年6月5号被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电脑、打印机及耗材。在吉林市看守所，穆春香被非法关押1年多，后被非法判刑4年。去年，穆春香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目前，穆春香被构陷的刑期还有1年08个月。
河北张家口市淮安县67岁的法轮功学员韩金花2024年腊月23遭西安市莲湖区法院非法开庭，近期已被非法判刑3年04个月，现家属正在上诉。 韩金花曾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儿子家居住，在那里他给当地住宅门坝上挂真相资料而被监控到，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2024年8月30日，韩金花在张家口市桥西区遭陕西西安市莲湖区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西安市莲湖区看守所。2024年11月底被莲湖区检察院构陷到法院。
河南焦作市法轮功学员边孝和被非法关押一年，被非法判刑3年零6个月，已于今年6月被接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边孝和今年55岁，多次遭当地610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共3年，曾被劫持到洗脑班、长期关押迫害等。去年6月7号夜里，边孝和因给民众赠送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被监控拍到电动车，被焦作市马村区公安分局警察跟踪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焦作市看守所。此后一年，家人和朋友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四川绵阳市法轮功学员王平女士及温州市法轮功学员杨义凡先生2025年7月25日上午11点20分遭成都市成华区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2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王平女士当庭提出上诉。王平于2023年5月10日在住处附近被成华区青龙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押往其住处租房，那里已经有10余名警察在非法抄家。杨义凡今年54岁，2023年5月19日在成都市下辖简阳市租住处被简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简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外界一直没有他任何消息。
黑龙江鸡西市法轮功学员王淑芝，女，1966年生。为躲避迫害，王淑芝流离失所到横山区小横山居住。王淑芝在今年5月22号被横山区公安分局绑架，在约一周后被强行关进鸡西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50多天后，今年7月19号凌晨3点左右被迫害致死。
河北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田世胜先生被中共网判7年，在冀东监狱被迫害致病危，于2023年11月6日保外就医，但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他于2025年7月18日在家中含冤离世，终年66岁。2019年7月3日早晨，田世胜、田淑兰夫妇被闯入家中的唐山市公安局、开平区公安分局、月河镇派出所等13、4名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田世胜被网判7年，田淑兰被网判5年，两人上诉未果。田世胜于2020年5月19日被劫持到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四监狱。田淑兰于2020年6月15日被绑架至河北省女子监狱。
上海市虹口区法轮功学员王全弟女士在1999年720前是上海一地区的辅导员。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他就被上海中共人员视为重点迫害对象，屡被绑架关押，曾被非法劳教判刑，总计遭冤刑达13年半之久。他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中于今年5月被迫害致死，终年77岁。2020年12月24号，王全弟发真相资料被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半，在上海女子监狱被迫害，导致罹患癌症，没有得到救治，晚期扩散到肝脏，监狱直到他快不行了才将他推出来，出狱1个多月后含冤离世。
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杜红芳历经20多年磨难，饱受摧残，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近4年，2008年被非法判刑8年，后被迫害致残，整个身子、手、脚、腿都失去了知觉，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 2025年7月23日，在深度昏迷几天后，心力衰竭，于当晚10点左右含冤离世。丈夫郭云庆两次被非法劳教，2007年被绑架，非法判刑14年，曾经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